可以，我今天听的，说实话听的不是很认真，但是我觉得就是保罗信主的，他这个整个的一个见证的过程，对于基督徒的成长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存在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保罗的，您今天的讲到，我还打算再重新再仔细的再听一遍，就是通过今天您的这个讲到，就是通过。细致深入的把这个保罗如何从不认识到认识，然后他这个三天失明的这个三天的意义，把它讲授出来以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个生命由一个黑暗的光景到充满光明的光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三天，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会经历的，只不过它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它的表现载体也不一样，但其实。保罗的经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这个就是您今天讲到给我的一点启发。然后其他的就是，还是我还是会还是会再听一遍。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失明的那三天。所经历的、所尽受的这种神的话语对他生命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是，就是一个是我充满未知、充满好奇；再有一个，我觉得不仅仅是失明那么简单。我在想，我的那三天在哪？然后经历了没有？如果经历了是什么样的三天？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您刚才在讲道中提到，应该把我们。就是这个受到呼召的这个过程，详细的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你只有了一个这样的记录，才能说明你是基督的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印证。所以这个就是我接下来下周我想着重去思考的一件事，就是我受呼召，我被感动的那三天在哪里？我的分享没了。
感谢主啊，就是，保罗蒙主的拯救与呼召这个经历是很详细的，在《使徒行传》被记载下来，所以这一次呢，我也是比较详细的细致，用几堂道把它给分享出来，大概三四堂道吧，而不是不想水过鸭背的就过去，想把它按照细节一点一点把它跟大家分享出来。那这个是一个，我想对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一章就是《使徒行传》的这一个片段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对于一个基督徒从不认识主到认识主是特别有一个很深刻、很特别的意义。就是在我的眼里啊，在我的眼里，所以特别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值得去仔细揣摩的，它背后的深意。包括他从他的身意折射出来的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意义，每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所以您今天的道正好是，就是对于我的这种需求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满足。
感谢主啊，我刚才收到一个消息，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刚刚在网上，就是说是拜登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俄罗斯准备要用核武器了。我刚刚看了一眼，我没有详细看，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为他祷告吧，为俄罗斯可能用战术核武器，我猜。那这一扔就不得了了，核武器一扔就全世界就失控了，中美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幸免了。所以，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就是现在我刚刚就在主日学之前1分钟，我看了一个电视的一个新闻吧，拜登向全国一个讲话。祷告吧，我们先为这件事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新闻现在真假我们也不一定，但是知道了我们就先祷告吧。这里说是拜登向全国做一个全国性的讲话， 说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了，呀，我们就将这件事的主权就交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继续的带领和帮助，帮助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平静安稳。基督徒是不需要害怕生死问题，因为我们的生死早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解决，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呀，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但是我们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得救的那些福音朋友来祷告，主求你帮助他们快点抓住机会，抓住最后这个尾巴，快快的相信耶稣吧。呀，如果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家人没有信耶稣的，赶紧去呀，就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跟家人去传福音吧，因为再不信耶稣，机会就没了。到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信耶稣啊！主求你就让我们珍惜这份恩典。今天保罗的这个经历，在大马士路上与主的经历，也一点一点的重新提醒我们当年是怎么与主相遇的。主，我们感谢你，呀，帮助我们在软弱中、病痛中，呀，在各样的光景当中，都能够仰望和依靠我们的上帝。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祷告吧，反正也不要怕，也没有用，呀，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必要害怕。我们反正是属上帝的人，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但是我们凡事仰望、交托，那不管这个消息真还是假，我们就先祷告再说了，好不好？呀，也为普京祷告了。求神就让他看见他的面子跟人命相比，真的算不得什么。他现在担当不起这个败局，所以最后可能真的要丢原子弹了。就为了祷告了，呀。好，莲花是不是想分享？莲花有没有？
牧师好，
别慌，嗯，
听得到吗？我今天用的是电脑，
听得到，
那我就是在第三点的时候，就与主相遇后的迷茫，然后一下就非常的感动。
这五角星呐，五角收满了。
然后就是回想自己的整个的经历，然后中间就是从与主相遇的时候是在教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阵感动，然后就觉得寻找到了真正的爱的触摸，然后结果呢，从那个之后的好几年时间，然后都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读圣经也没有真正的去
棉花，
听主的旨意，
你有个小手
虽然有很蒙福的，就是有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却不明白，也没有去仔细的去寻求，所以直到后来遇到了实际的困难的时候，才明白了这种迷茫当中。真正的那一道光，就是在这里。然后在这个迷茫的过程当中，就更多的听到他的指引，但是有时候依然会陷入到就是自己的一个人本的一些思维当中，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残泪。
感谢主，对呀。
然后也渐渐的，就是去明白到什么是自己生命的天启计划，就是不再是寻求自己这一生要做什么，而是寻求主对我这一生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当一开始明白这个的时候，其实还是很迷茫，就是不知道我这一生要干什么。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在这个痛苦当中又有喜乐，然后又有安慰，就是一个螺旋的一个好像在爬山的过程。然后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还是一个悲，还是没有完全的卸下重担，还是在不断的在进步和寻求当中，但是大概方向就是很更加的清晰，就是一条路走到底，然后要以它为第一，以它为专一，以它为唯一。虽然这个有时候一天24小时当中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记得住，但是感谢主的带领。
嗯，
我分享就是这个，谢谢。
嗯，感谢主。哎呀，嗯，星星，好久你没分享了，你要不要出来分享一下？星星，抓住你的心态，我。
谢谢牧师。嗯，看到没有？
嗯
，OK。
你们打开是啊，看到了，看到星星。
嗯，
进来好吧？
嗯，挺好，还好。也这段时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放假了。感谢主。嗯，就今天的讲到。第一个就是牧师讲的与主相遇前的扫罗的光景，就第一点说的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就是牧师讲到就是我们信主以前其实的生命的光景，就是今天听的时候，就是牧师跟我们自己连在一起了呀，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以前看这一句话老觉得扫罗就是只看到是扫罗这样的光景，没有联系到自己。这一点真的是很感恩。特别也说到就是信主以后这个这个口舌，说到口出恩言，用爱心说诚实话，再一次的给我一个提醒，非常的感恩。就是愿牧师今天所讲的这一点呢，能够不断的在我的心中来提醒我，因为就觉得自己这个嘴真的很难把握，很难把控，就是没一个是不好好说话，再一个是说不说好话。求神在这两点上面能够使我有一个改变，这是印象比较深的。还有说到第三点，就是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说到这是保罗生命的一个常态，这一点对我来讲也是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光景是怎样的，也许就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就成为常态了，但是你没有觉得什么。就是今天也让我再次的也思想自己的这种日常的一些所作所为反映你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有一个提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与主相遇的发生，忽然从天上发光。其实说到底有时候呢就是很想像有保罗这样的改变的这种经历啊，神的光然后一下子要照亮我，让我看到自己扑倒在神的面前，生命有一种转变。今天牧师所说的其实就是从每天的读经听到当中神的光的照亮，就是日积月来的，这也是神光的照亮，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应该就是一种生命的光景。并且神的光在这种的借着他的话语或者借着周围人的这种的提醒或者是听到当中的这种这种的照亮我们内心，有时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或者有时候你就没有发现自己心中那种隐秘的角落，但是这个话进来以后忽然光照你， 啊，也再次提醒我每一天好好认真读经，听到思想主的话语。
接触，嗯，
还有说到那个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说到主啊，你是谁？其实这一点呢，以前也是有点纠结，他竟然称耶稣是主，怎么还不知道主是谁呢？今天听了牧师所讲了以后啊，就明白了，就是有联想到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所说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入进天国。就说到宗教徒，当然对自己也是个提醒吧。然后我虽然口称主，但是对主呢要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嗯，这是一个最后就是与主相遇后的迷茫。嗯，刚才莲花姊妹也分享了，我也有同感。嗯，就是与主相遇以后，看到不是说是万事顺利，在这当中有一些真的是有一些迷茫，有一些曲折。其实保罗经过这样，其实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有特别印象深的一点，就是听见主的声音，就是关上自己的嘴巴，打开耳朵。这一点很不容易，有时候，就是有时候特别急于想表达自己，就争着抢要说，也不听别人怎么说，也还没听见主说，老想自己说，就在求主带领，能够的学习。学习，嗯，我就分享到这些，求主带领，也求主继续的施恩赐福，医治牧师早日的康复。
谢谢，
这是牧师，
我礼拜一就被送到是礼拜一吧？对，礼拜一被送到急诊室去了。送到急诊室以后呢？当时是很多的征兆，觉得我是小中风，因为浑身麻嘛，浑身麻，然后心口很慌很累，然后我就去了以后，医生把我所有的指标都看完以后说，你所有的指标都是正常的，回家去。我说那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他说你从短宣回来的旅程当中你没睡觉，然后回来以后你也没睡觉，连续五六天七八天都不睡觉，那不心慌才怪。然后你接下来的抵抗力弱，你有发低烧啊咳嗽啊，然后就会产生各样的奇怪的症状，就很正常了。但是查了你所有的指标，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人，没问题，走吧，就把我给赶走了。那个医生把我赶走以后，我 好感谢他。我说这医生叫马丁 ，MARTEN。我说马丁，我说你是一个非常 smart 的医生。他说当然了。我说你什么病都没有，当然就 smart 了。Yeah, 也是个非常壮、很帅一个医生。Yeah, 而且当然他应该是很聪明了，他要急诊室的主治医生做判断要很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所以他就过来做了一个决定。我心也放下来了，我就回家了。那这几天你无法想象，我几乎没试过这样子，连续一个礼拜我是吃睡啊，我没试过这样子的新鲜。早上起床吃完饭，抹完嘴刷完牙睡。睡到中午十二点起床了，师母给我吃完东西了，然后睡到下午，晚上起床了，中午起来喝一杯水了，到下午，然后到了晚上吃完饭八九点钟，最晚九点二十又睡，连续睡啊，我就睡不够啊，我没试过，这辈子也没试过睡这么多觉，一个礼拜，我完全好像就是一直不够睡，一直不够睡。每分钟让我睡我就睡了，就是这一个礼拜就好像把过去这么多年没睡的觉补回来，这种感觉从来没试过，这样累到一个极点，我觉得是从来没试过。我在我平生这么多年，我想当然也跟年龄大了也有关系，但经过这一次呢，我也觉得很感恩。写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心里边感触也是很 很大，回想起很多的事情来。那特别是刚才欣欣你讲的第一点，讲的人的这个口舌呀，这个嘴巴呀，可能是一个最难的一件事情。人呐、啊，人这辈子能把嘴巴管好，最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不信的话呢，今天主日学结束以后，你就开始观察你未来的24小时，从几点钟掐表，这个时候开始，到24小时，你再把它掐一个表，在这24小时当中，计算一下我们口中能说几句恩言，算一算，不多的，其实是不多的，因为你又不能说阿谀奉承的话，单单虚伪的讲好话，圣灵会责备你的。你要爱心说，还要说诚实话，是不容易的。说一句恩典的话是很难的，啊，特别是我们过往都习惯了，觉得人熟嘛，老夫老妻啦，父母嘛也不怕嘛，儿女嘛也不忌讳，有啥就说啥了，都是家人嘛，有什么不能说呢？好像觉得心直口快就是我们说话不注意的一个借口。Yeah, 所以说话好，说一句恩典的话是很难的，非常不容易的。我自己从信主，然后蒙召当传道人、当牧师，这30多年，也是结婚30多年，也是教养儿女30多年，就是这些日子走过来，我觉得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征兆吧，就是上帝改变我这张嘴巴。你想想，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在我这一代得染上多少苦毒啊，多少劳苦愁烦，多少哎呀咒诅的话，不祝福的话，想想自己都很可怕的。我记得刚刚结婚的时候跟师母讲话，哎呀，讲的我自己都觉得很心痛，我怎么会口出这么恶的话呢？就是觉得很心疼师母，师母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但是我会说呀。神也慢慢借着跟师母的关系，跟教会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神话语的关系，跟圣灵的关系，一点一点神就修复我的生命。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呢，你生命有没有成长，看嘴巴，你嘴巴是说什么样的话，每天说什么样的话，说话前拿手捂一捂，叫一叫主耶稣的名字，主啊，我要说话了，然后我再讲，那就不一样。就当我要说一句话，我是说在主面前的时候，我就会稍稍的警醒，我要祷告。我觉得我不能说一句羞辱主名的话，说了的话神不得荣耀，那何必呢？干脆不说，把嘴巴一关，拉链一拉上就不说，从嘴巴开始。那保罗也是曾几何时是一个口吐凶恶 凶狠的话，那就恶恶的，很凶的。但是神也最后你看他写的保罗13封书信，他的著作里边多少的安慰，所以我的生命也从保罗的这个新约书信里面得了多少鼓励安慰和帮助。但是能想象曾几何时这个人讲话是这么凶，这么厉害，这么凶巴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盼望，只要我们让耶稣在我们生命里边掌权，我们心甘情愿的顺服，我们是有盼望，是可能改好的，我们不是绝望的。所以这个就给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互相勉励了，从嘴巴，从口舌，从每天说的第一句话开始。我们假如我们真说了一句恩慈的话，记录下来，跟神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主，你看今天你既然我说了一句有恩典的话，而且这句话没有虚假，这句话是有爱的，这句话是诚实的，这句话是合乎神你话语的，能出这么一句话，好好感恩，不容易的，不容易的。Yeah, 那 当然除了口出恩言以外，久而久之往前再走多一步，那人会往说智慧的话还是走多一步。就是一句话你要想说的合宜，圣经说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就是你说话不再是为自己了，我不是单单为了口出恩言就好，乃是我所说的这一句恩言是对弟兄姐妹是有造就的，有帮助的，有建立的，有鼓励的，有见证的，今后可以跟神交账。哇，这些要求想想都觉得很可怕，对吧？但是你可以慢慢的操练，慢慢的操练。教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场所，所以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在主日学提问题啊，说话呀，表达问题，这都是机会。像今天星星你说的话其实蛮好的，很多话都说得很有恩典，很有智慧。我就鼓励你把今天说的话记录下来，很好，你说的都很好呀，成为一个记录。你常常记录我生命当中曾经说过了恩典的话，曾经说过了智慧的话呀，那你就把它记录下来。这是我这一生当中可以跟神交账的这几句话，坦率讲不一定很多的，你记录下来。那第三步呢，第三点呢，第一句是恩典的话，口出恩言嘛，第二句呢智慧的话，第三句呢是分享的话。就是你不但是口出恩言，你也不但是说话充满了智慧，你还能够与人分享，把你所说的话跟你的孩子分享一下，跟你的丈夫啊，你的亲人啊，家人啊，分享一下呀。分享就是这一句话说的合宜，你要从对方生命是不是得到建立来看果效，这个最难了，最难就是这个。怎么说话，其实好了，这怎么讲话的三点我跟你讲，一个是口出恩言说恩典的话，第二口出智慧说智慧的话，第三说出可以与人分享的话，那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好了，说完口舌之后呢，其实我要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在讲我们这颗心呢，我们口舌出什么话，我们心里就装的怎样的内容。我们跟我们 这一点跟我们的中国文化有一些抵触，有一些不合。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说我刀子嘴啊，豆腐心啊，心直口快啊，找很多的借口，然后让我们嘴巴可以说一些比较凶狠的话，自己可以不负责任。其实从负面的角度来讲，每一次我们说一些比较凶狠啊，比较苦毒啊，比较埋怨的话，你其实都在放毒，都在毒害周围的人，你其实本身就在要放很多毒气啊，放很多毒水啊，把你身边人伤到体无完肤的地步，你也不负责任呀。这个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使然，我们文化的产物。我们有一个误会，觉得只要我说这句话是真的，我就有权利说。但是我们对这个真字啊有误解，我们常常以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认知为标准，这句话就是真的呀，所以我就说出来了，我就可以不用负这个责任。但是事实上呢，这个真是以圣经的真理为标准，你所说的真是圣经里面的真吗？如果你所说的话你不敢与圣经的真理划等号，你要很谨慎你的心思意念，我是不是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资格，然后说我正在说一句真话。这个很难的，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怎么训练呢？学习去做一些记录， 怎么做记录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去商场买东西，人家问你你要买什么呀，那请问你这里有圆珠笔卖吗？你这有三五排的圆珠笔卖吗？售货员说有啊。然后你就问，请问圆珠笔在哪里呢？哦，在那个柜子上的第一格靠右边那个格格就可以 拿到这个笔。好，你就走到那里，把笔拿到以后，到售货员这里买单，付完钱。好，星星，我让你把这件事做一个事实的整理记录，你会怎么记录呢？对啊，那我现在不说了，你做好记录，你发给我，我看看你会不会做一个记录，好不好？对啊，我再讲多一遍，每个人都可以学一学这个记录的功，这个记录的功夫是很，我们很不习惯的，特别我们中国文化不太喜欢这样子，我们不太喜欢做事实的描述和记录，我们比较喜欢有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这就是什么。你试一试，星星，你试一试，我刚才跟你讲的，啊，就是，我再重新讲一遍吧。七月九号上午11点，星星到你的大同是吧？是不是是不是在大同？在大同市中心新华书店买文具的地方，就问售货员：“请问你这有圆珠笔卖吗？”随便给个品牌吧，比如说35、37、36，怎么都好了。呀，给一个品牌，某某某某品牌的圆珠笔卖，请问有吗？他说有。那你就会问：“请问在哪里呢？”啊，就在某某某某地方。你就走上前去，拿着这个圆珠笔，交给他，付钱，买单，回家。然后你就把这一个过程，用一个描述事实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下个礼拜主日学，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描述，然后我再来给你改分，好不好？就做这么一件事情。那其他弟兄姐妹如果愿意做，也可以做着这个练习，不要小看这个练习。这个练习如果你成为每天的日子的一个习惯，包括你记账啊，你每天花的钱记好账啊，你每天跟老板对话的时候做一个记录啊，每天跟丈夫对话以后做一个记录啊，跟孩子对话做一个，就这个事实记录，养成这个习惯，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什么是事实。在我们人类活动当中，除了圣经，除了真理以外，可能就是描述事实是相对的比较接近真理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如果从学习上来讲，数学可能也是比较接近真理的一个部分，物理吧，可能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接近，这些透过这些学习，都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就是对真理的描述，对事实的描述，而不要被情感、感觉等等去捆绑和控制。特别是当情绪来到的时候，自己尝试在情绪当中看看还能不能描述一件事实，不带着情绪，就把一件事实描述清楚。坦率讲不容易哦，对啊。那星星，你愿不愿意做个练习啊？下个礼拜我听你的答案，好不好？可以吗？
可以。
那做这样的练习呢，会帮助我们每天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我效呢？我告诉你，我们应对有一些紧急的事情，应对有一些情绪的事情，应对一些突发的事情，我们的老我比较容易把我们带到反应里面去，英文叫做 react， 中文是反应，就是他一来，你马上就说的那一句话，通常 很快回答的那句话比较多的是反应啊，人家有时候丢个东西过来，你一个反应手就会拦住他。打篮球，我当初如果会打篮球，你知道什么叫做犯规呢？当人家来带球走冲向你的时候，你如果用手动、用脚动、用身体任何部分一动，你就犯规。但是如果你站在那不动，他把你撞倒，他犯规。听得懂吗？打篮球的时候就看这个，你看他就是篮球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他就训练这个。我就是一堵墙，我是不动的，我站在这里，你只要撞我，我没有动，裁判看得到了，我倒了，你把我撞倒，那是你犯规。但如果说我也推了一下，我就犯规了，这叫做反应，条件反射。那要做到什么地步呢？叫做回应。回应就是我经过思考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哪怕在情绪来到的时候，我仍然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对待，这叫回应。那这个从反应到回应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反映我们的灵命。我们怎么看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呢？往往未必是他准备的好好的，然后给你长篇大论的一个介绍，领个诗啊，带个祷告啊，这些可能都不是你的属灵生命。属灵生命可能就是突然间，孩子学校老师打来一个电话，孩子在学校拿着石头把老师车给砸了，或砸了个窟窿，那气不打一处来，对吧？突然间可能丈夫对你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那你也会很快的受不了，那你马上这个反应或者回应就是在表达你的属灵生命。那如果说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仍然选择用基督的心、圣经的标准、圣灵的感动你去回应，那你在神面前站立的坐了。那这个不是嘴巴说说可以，也不是下巴轻飘飘的动一动就可以的，它需要学习，需要操练，需要人际关系，特别是容易表达我们这种属灵生命的成熟度了，对吧？我们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也是从这里看。那这里怎么训练呢？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手把手的要教的呀。我记得我当年教我的那个牧师也是手把手的教我，一点点教我。我当时不懂，我记得是1992年那个牧师从美国来挪威来帮我们教会做门徒训练，我就每天早上去他家跟他一起灵修，那常常会听他讲一些话，这一部分就是那个时候学来呀。我就很仔细很小心听这个牧师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成长。我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对我很新鲜，哦，还有反应，哦，还有回应，还不能随随便便说是来的事情，不能马上很冲动，一冲动通常都是犯错的多，一般来说性子急通常做的事都是错的，对的事很少，都是错的多。我慢慢来，不急，好不好？星星，你讲的这个我就给你一个小练习呀，学习记录一件事实。那这个方法可以用在你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尝试你记载。我给你一个答案吧。 What is fact? 什么是事实？星星听的啊，什么是事实呢？就是你所记录的事实的这些陈述句，你把这个句子交在你的敌人面前，与你为敌的人，他也会和你一同 say 阿门。这就是事实。如果说你交到他面前他马上不同意的，那说明不是事实，是你的 opinion， 是你的主见，是你的观点，是你的意见，是你的认知，不是事实。 你事实写出来以后，你要记住，你想象假如你有一个敌人，他与你为敌，你把这个句子放在他面前，他和你一同说阿们，这是真的，那他就是事实了。所以这个对我们考验是很大的，思考问题马上变得立体起来，就不是那么平面了，对不对？好，星星就给你讲这些吧，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啊。
谢谢牧师，谢谢。
好，方舟，辛苦你了，今天晚上没有人帮你做 backup， 你一个人做，我跟师母在这边琢磨半天也没搞出来，阿希也在那搞也没搞出来，所以让你一个人担了一晚上的担子，辛苦你了。
对啊，你一起祷告，你不是一个人，放是一个人，不过有同工在祷告，感谢主。
那你分享一下吧。
觉得今天其实每一次吧，我觉得今天的讲章也是有很多的亮点，我有一些跟星星怎么刚好看到的都是有好多雷同的地方哈。第一个就是在那个，对，星星今天有好几个地方你刚好你讲到的都是我有，你看我有记录，我还打了勾，就是万一牧师叫到我可能会分享。第一个就是一样的，就是说第一大点那个与主相遇之前的光景，那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在记录这个扫罗的情况，就是说他就是口吐威吓凶杀的话，那就是牧师就是刚刚星星已经说了，就是说我们生命改变的第一条就是要转我们口吐威吓的话到口吐恩言。那我想刚刚牧师已经讲的已经更详细了，那我就这个就这个、也是我今天的第一个看到听到的一个就是感到比较特别的扎心的亮光。然后还有一个呢，在第一大点的第三小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那就是讲到就是说怎么样学习在上帝面前有一个超越，就是讲到就是说保罗后来生命的改变，就是扫罗变为保罗生命的改变，就大家是比较可以接纳，但是他之前在他还没有遇到主的光之前，如果说能够就是你讲到说如果能够当年宽恕原谅一个还没有悔改的扫罗的人呢是有福的。那我坦白讲其实这一点真的是蛮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就是在那个的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当然不没有办法去预知说这个人他未来将会怎么样，但是对于他眼前所做的一样恶事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在第一时间，比方说就像刚刚牧师你说反应跟回应，那是否可以在遇到的这个当时的情况的时候，我的心中就有了一份对这个人的饶恕。我坦白讲我觉得的确是不太容易，但我想这个却是我们必须要操练的一个方向，否则的话其实人的苦读是很难过掉，而且就会心生怨恨的话，后面就是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更糟糕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是我看到今天的亮点，我觉得这一点因为觉得的确是实在很难做到，后面的人在记载扫罗可以讲哦，他以前是怎样怎样，但是我想在当时的被他抓的人抓到入监，甚至你看记得前面讲到那个谁那个斯蒂凡被石头打死，圣经还描述说那个扫罗看了就很高兴，所以那能够在那个时候当时你对一个正在那边拍手叫好的人你心里对他产生饶恕，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啊，这是一个。再来第二大点，那个与主相遇时的发生，那这个是刚刚好像莲花还是星星有提到，就是说讲到就是说为什么扫罗他称耶稣是主，可是他怎么还要问主你是谁， 那牧师就讲到，就是说有两种人，就说提到说扫罗其实他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只能称为是一个宗教徒，而不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那就讲到就是说，那对于今天的我们，那就是对我们有一个反省，我们是一个宗教徒吗？还是我们是一个真的相信的人？还是一个有口嘴巴会讲心里不是那么想，就是我们的心口是不是合一呢？就是我们是否真的相信，还是只是把我们的信仰当成一个宗教活动、宗教仪式，还是说我们真的是信到 believe in Jesus， 信到主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吧。那最后的话，是我们今天几位都有同样的看到的，就是那个第三大点，就是讲到那个春天讲的，就是说当那个扫罗他当他眼睛完全瞎了那三天，牧师就讲到，就是说他这个眼睛的瞎是对世界瞎了，但是他的心的眼睛，心里的眼睛，神却让他就是等于他也眼睛肉眼的眼睛，但是却让他能够有一个专注的时间，专注在主的身上，这那个三天。然后那你牧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自己问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生命里面是不是曾经有对神的话废寝忘食的渴慕过。那我就在想，其实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我想未必是要有一个像扫罗那种惊天动地的突然真的是眼睛瞎了看不见。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当我在灵修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可以就是说把自己的心就放在那个经文里面，就是去默想，然后去思想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的心意是在哪里，然后那与主有一个对话。所以我想如果每天都有灵修，也许每天都有一段好像眼睛瞎掉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说能够完全的沉浸在，就是完全的与主在交往的那个一份就是安静的时刻吧，就是把世界的东西先暂时先放下来，然后去领受到那个光，就是主的那个亮光。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跟神的这份关系是真的很宝贵，这种关系是没有任何的什么可以挪走的，可以拦阻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就是很阿闷的，就是觉得很心有戚戚焉吧。对，所以其实我还有其他的，但我想就分享这几样。我觉得这一篇信息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从扫罗的这个生命，我觉得还有牧师今天的分享，就是让我看到领受到蛮多很宝贵的，像挖宝藏一样。分享完。
对啊，感谢主。可以，你出来说呀，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你在吗？说可以。
在，但是，就是我比较不会写流水账，我想怎么样可以把自己的描述事实的，水平能够提高。对，
很简单，可以。Go with purpose， 有目的，有目标。就是你要设一个 goal， 你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把我今天，我把我今天脑子记得住的，我口出恩言的记录，把它记录下来，这是一个目标嘛？那你就回想了这一天，可能你说的时候，当时做了一个打了一个草稿嘛，没时间嘛，回来做这个记录，你可能一天不坦率讲不会太多的， 可能有三五句就不简单了。你这一天能够 说出三五句恩典的话来，那是很顶呱呱的了。那这是一个 purpose， 对吧？那你也可以把就是领导老板给你交代任务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这很重要啊。他是怎么描述的，做笔记，对不对？他跟你说可以啊，你把那个你把那个美国国防部拨款给乌克兰这个战争当中，其中有跟那个标枪这个反打飞机的那个武器标枪飞弹有关的这一部分，把它整理出来，就打个比方随便那么一句话，那这个很对你来讲很重要啊。你把它每一个字给记录清楚是很重要。坦率讲，如果我是你，我跟老板你等一等，让我录个音，我怕记错，我怕记少一个字。就是有时候对于一些特别的一些记录，你甚至要录的音，你才把它做好记录。因为它每一句话都影响到你的工作的最后的交账依据，就从这句话来，对不对？呀、yeah, ，那也包括你，比如说有一个小组，有一个 group project， 有一个小组的项目，那谁做什么，谁做什么，那也都需要很清楚的事实描述啊，对不对？啊、yeah, ，就是诸如此类，这个就是我讲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必要把一天每件事都给记录下来做个流水账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所以你做记录一定是带着目的，带着目标，对不对？但是呢，我现在讲的还没有到这一步，你讲的已经到第二步。我现在讲的就是你能不能做一件事实的描述，这件事本身就是不简单的。任何一个人能够把一件事情的事实给描述出来，你不信你做一个描述，你做任何一件事描述，然后你把它写好发过来给我，或者下一次主日学你跟大家面前读一遍，我们一起分析一下你写的这个句子是不是事实。坦率讲说这些话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习惯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基本上都是就是我自当头，我们很少能够离开我去说一件非我的事情，很少有一个机会离开自己的这个我去描述自己的我。你听懂这一句话吗？很难的，因为我要想描述一件事实，我要离开我，从我离开去描述一个我和非我之间的关系，这个界限切干净，坦率讲真的不容易的。然后你描述完了以后还要给你的敌人看，你的敌人还要跟你一起说阿们，你写的对的。你别忘了你的敌人 是你的 反对者、哦、他不是你的支持者，他不会帮你的，他会挑你的刺的。有的时候敌人也是我们的好帮手，我们生命可以成长。遇到敌人不要慌，遇到敌人不要怕，敌人是我们的成长当中的好帮手，他给我们很多的 帮助的。好朋友往往都给不了这样的帮助，好朋友容易 偏心嘛，对不对？都会觉得我们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很少看到我们的弱点，对吧？所以就我今天的布置的功课只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大家学习做一个事实的描述。夫妻关系也是一样的，夫妻关系在对话的时候常常是不讲事实的，比较多的是 女生会比较多的讲感觉，男生呢会比较多的讲道理，但是就是两个人都不讲事实，夫妻之间的矛盾往往就在这里。如果中间有个人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件事事实描述一下，在情绪当中夫妻都描述不清楚，都是他的问题。 还不是你，都是这样子，都是把责任往对方去推，呀，往对方推和往自己身上拉也都不对。但是学习去描述一个事实是很重要。而我们这么讲吧，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习惯和文化素养，描述事实的能力是很弱的，极其弱的。一般我们都不愿意太多的讲事实，比较多的会讲，哎，我觉得呢，我感觉到呢，我觉得你呢，我认为你呢，我已经经过分析了，你就是一个怎么怎么样，你从来都是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对话常用的句子，而很少有人说，哦，这件事是这样子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按照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记录，事情是这样子的，然后说出一句陈述事实的话，坦率讲说是极其困难。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愿意在这里有一些成长，回家你不妨学习做一个事实的描述的笔记，你还先不要担心你是不是做流水账，你现在马上担心跑到第二一步，我觉得你第一步会不会做还是个问题，可以你也是一样的，你其实你也蛮你表达事情也蛮多的感性啊理性啊，你很多的聪明啊小聪明啊都加在你这个里边，但是你也其实蛮少去描述你的 fact， what is fact， 好不好？先不要急，不要先不要没学会走，不要学会跑，一步步来，先把描述事实这件事给学好的。这件事说的容易，做起来不容易的。我们极少有人能够把事实给描述干净，表达清楚，是不多的。通常讲着讲着就会讲着自己的情绪啦、观点啦、认为啦、主见啦，我们比较多的停留在这个阶段中。这样子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权利去说的，但是你当你不会去描述事实的时候，你就缺乏一个怎么讲，又这话怎么讲啊，你就缺乏了一个与法官对话的能力，听清楚吧。当你到达法庭的时候，他会让你陈述案件的事实，那有的时候你发现法官常常会说，我提醒当事人不要讲到与本案无关的事情，对吧？这常常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那你就要问什么是与本案无关的事情呢？那通常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认知，对不对？我们的偏见。那让你描述事实，你就把当天事实发生了什么描述清楚就好。要不然的话，以后我们连出庭上法庭都不会上。到了美国，你其实蛮有机会上法庭。美国的法官很合情合理的给你讲话，但是你得讲事实，不能不讲道理，好不好？可以。
星期四吧，就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因为我是 work from home， 然后我只有星期四，有时候星期二去上班吧。然后我开车从办公室回家的之前，看到我那个车上就扣了一张纸条，说我不好意思撞了一下你的车门，然后这是我电话号码，如果你需要什么的话，你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说，看了一下有一点点刮痕吧，我就给他发了个短信，对方也承认。然后后面哦，他没有承认。他就说这不是我刮的，后面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你为什么又给我隔个纸条，好像很诚实，但是给你发了照片你又不承认。然后他就问我，那我可不可以星期二去那里找你，我说我星期四才去那个办公室，然 然后他说那没有办法，我都搬走，我不是我搬走，我不在那里了，然后我只能星期二。然后我就很不高兴了，那个时候我就心想，那你做错了事情你还要我来就是配合你的时间。然后我们就这样就慢慢越说越多，最后他说你这样子吧，你就直接报警好了，反正你也有电话号码。然后我说那警方会问我要你的 insurance， 他说我不会给你的。我说这样子你自己报警吧，反正你也有 insurance， 你又不愿意给我，你自己跟警察说好不好。然后他也很不高兴，他说我才不会跟警察说呢。然后后面我就不知道怎么讲的，然后我们就讲着讲着，本来我其实都不大想去往这个事情再往下沟通了，因为我觉得好花时间好花精力，但是他态度上我就觉得他很矛盾，你既然想要负责但是你又不承认是什么意思。然后后面我们发了好多条短信才搞清楚，原来这个人呢他不是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挂的，他是在我住的地方挂的。那因为我其实平时都不上班不去办公室，我都不知道他挂了，他放在那里已经放了五六天了，我都不怎么开车不知道。然后就说就说了很多就是不好听的话吧。后来我就意识到说哦，好像我也有错怪他，就觉得他是不是不想负责任这样。那我就说哎，算了吧，我说那我其实当时的言语啊有点激烈，就比较就像牧师刚刚说的 reflect 而不是就是 a reaction 而不是就是反应而不是怎么说了我都忘记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啦，想跟你说，我就希望说你也可以原谅我刚才说话不是很谨慎。他说哦，我也是基督徒。他说那我要跟你说，他说我说的是实话，然后我觉得这些不是我挂的。我说好，那我相信你，既然你这么说了那就算了，我就再也不去想这个事情，我会跟警察沟通说让他们不要去跟你联系这样。然后后面他也很感动，然后我们就互相发了很多充满爱跟充满感谢的话。然后我觉得他的信仰也根基也挺不错，因为他说了很多关于诚实啊，关于就是怜悯和原谅这些的一些经文吧。所以我想那既然都这么说开了，我也交托给神了，我也相信他其实不是他挂的，因为四五天了嘛，所以可能真的会有别人也挂了不是他挂的，但是正好他放了个纸条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让我受到启发的。
讲完了？
讲完了。
你发现没有，你讲完了这么多话，你一直没有告诉我 What is the fact？
fact 就是这个当时的邻居吧，他现在已经不住这里了，他不是他挂的，但是因为我时间上的一个错位我认为是他挂的，之后我们发现了原来他不是在办公室，他是在我住的地方挂的，所以更有可能就不是他做的事情，所以我选择了相信他，那他也觉得很感恩这样。
你讲的第二遍陈述仍然不是事实，仍然是
牧师你教我吧。
啊，
你牧师你教我。现场学怎么样表达陈述。
那你告诉我是几月几号啊？
星期四是7月6号。
7月6号几点钟啊？
就是我刚下班，下午3点钟吧。
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办公室门口的停车场。
你的眼睛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一张纸条在我的前面那个车的玻璃窗上面夹着。
纸上写了什么？
不好意思，我不小心刮了你的车。然后就是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忙的话可以给我联系。
好， 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你眼睛所见到的事实啊。
哦，就是这些事情吗？
对啊，你就描 你所描述就是7月6号下午3点钟在我上班的停车场，当我走出去的时候看见玻璃窗上有一张纸写的不好意思我刮了你车，有什么问题请给我电话，对吧？这是你所见到的事实，对吧？
嗯，
对吧？好，这是第一，事实一描述完了。第二个，你是不是给他打了电话？
对啊，我给他打电话，没有，我给他发短信，没有打电话。
好，发短信，发短信，你是怎么第一句话跟他说什么呀？
我说我是那个你留纸条的车主，谢谢你那么诚实，然后这是我发现的我车上的刮痕，我拍了几张照发给你。
嗯，然后他回呢，
他说哦，谢谢你，谢谢你联系我，我不觉得这些是我刮的，他说。嗯
OK， 那接下来你说什么呢？
然后我说我今天早上出门前的时候没有看见这些刮痕啊，我就是在你说你刮了我的车，然后我查了我的车门的时候才看见的刮痕。
你发现没有，就是当你去跟在第二次描述事实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偏离轨道了。
嗯，
按道理来讲你应该问他，请问你给我留这一张纸条是什么意思呢？ What do you mean？
哦，
对吧？你说你刮了我的车，请问你刮我的车刮在什么地方啦？
哦，他有回答这个，就我们之前有在发短信的时候，他有回答这个问题。
嗯，
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刮的，他觉得他刮的东西太小了，几乎看不见。但他还是想把纸条留给我，因为他觉得做一个人要诚实。
嗯，
然后我说那我看到了这个刮痕了，那你也跟我说了，如果我需要帮忙可以打电话给你，那你是什么意思呢？我有问他，然后他就反问我，他说你该不会想要我付钱吧。嗯，对，
这些问题都很多都是你的很多都是 opinion。如果是描述事实的询问的，应该说哎，请问姐妹，就是你给我留一张纸条，你告诉我说你刮了我的车，请问你刮在哪里，你拍了照片吗？你有
哦，他说他有说拍了。嗯，他有说
他那就请他把照片提供出来嘛。
他不给我发，他不发，他说他不相信我。
哦，OK， 那这是已经你们后来关如果一开始能问他不会这样子，对吧？一开始你不搞那么多幺蛾子出来，你就直接说哎，我 谢谢你给我留了纸条，我收到你的留言，你的纸条上说你刮了我的车，我谢谢你对我的坦诚，我想了解一下你刮了什么地方啊。
嗯，
那他会描述的嘛。哦，我刮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请问你有照片吗？帮助我来找一找，我好像找不到哎，你说的地方我没看到，或者我看得不清，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下事实到底是我说的。 I just want to clarify what is a fact， 我只想想你的留言和你的口头和你的嘴巴让我一直帮助我了解你所要表达的信息。
嗯，
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就不会有你后面那些的麻烦。
嗯，
那你现在讲的可能是两件事。可能他刮的是一件很小的地方。
嗯，
可能有另外一个人在刮了你了。
嗯，
对吧？那 possible，你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呢你们后来的对话呢，因为你们说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大家用基督徒的言语呢互相在 cover。
嗯，
那却没有人去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然后你还答应他跟他说等警察来到的时候我不会说是你刮的。你
哦，没有没有，我直接就跟警察说不用联系他了，我就算了。嗯，
你凭什么跟警察说不要联系他呢？
因为是我报的警啊。然后
不是你报的警，你又有什么事实依据这个车不是他刮的呢？
我就相信他啦，因为他说他是姐妹嘛。
你看到没有，我不反对你的信心，也不反对你的信任，但是我只是指出你这个相信或者选择相信没有一个事实依据，而比较多的是你的情感因素，听得懂吗？
听懂了。
按照你来讲的话呢，其实你未必需要跟他联系，就跟他讲，哦，你的意思是这个，那好，那我知道，谢谢你告诉我，我在我所见到的跟你告诉有一些不一样，我会报警，也会把你的电话给警察，可能警察会找你，那我们就先让 警察来决定就好了，谢谢你了，要事实来说话嘛。为什么你要，
其实 我最先没有提到报警的，我就是一直在 跟他沟通，是他先说你报警吧，我不想跟你说话了，这样子。
不，这些你跟我说没有意义吧，都是 emotion 的东西。
对，
我一直在帮助你处理 what is fact。
嗯，
你一直不专注 fact。 你是基督徒，那我也是，那好了，没事了，没事了。你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理由 感觉或者是 whatever 什么东西，蛮高大上的理由，其实我们在涂抹一个可能是真实的事实。我不能下结论，你又看不见，对不对？他所说的是真是假，你也没有权柄去做一个判断，让警察去判断。
嗯，
对，对不对？既然这样子报了，报个警，就是我不下结论是谁的，但是我所看见的是什么，我所听见的是什么，就把所看见的听见的事实陈述出来就好了，这就是一个学习记录事实的一个方法，对不对？
哦，他提到了一点，他说那因为我们后面理清楚了，是我误会，以为是他在我办公室刮的，那其实他是四五天之前在我的 apartment 刮的。那他就说，哎，你不是说今早上你出门之前你没有看到刮痕吗？你现在又说有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我是四五天之前刮的，那你既然今早上没看到，那说明那不是我刮的，那谢谢你哦，你告诉我这些，那如果待会警察找我，我就把你说的话告诉警察。
你看到没有？
对，
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他就很善于抓住你讲的事实。你说的这个话，你很难去说的，你很难抵赖了。你说的四五天之前我没看到，今天起来看的没看到，但同时又是四五天前刮的，那在法庭上是叫做这叫做相左矛盾，知道吧？所以学习怎么样去描述事实是很重要的，跟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关键的。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发脾气，也不需要动血气。就是把事实描述出来，很干净的把事情就解决了，对吧？但是你看，显然可以，你到今天你还没有学会怎么描述事实，
对，
还马上考虑什么流水账不流水账，你先把一句话给描述清楚都不容易，你先就从你这一件事开始吧，把你这个被人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你觉得什么是事实，把它描述出来。因为你跟我讲的都是你的 opinion， 都是你的观点，都是你的感觉，都是你的情绪，都是你的认知和盲人。
好的。
学习这个，养成这个习惯，蛮关键的，不容易的。说不容易，做起来很难的。那基督徒既然是那么相信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连离真理最近的事实都不会描述，我们平常怎么行事为人呢？
没错。我觉得我也很感恩牧师，你是这样来教导我，因为我觉得好像很多教会都会比较偏重于爱跟关怀跟怜悯宽容吧，所以我遇到信我第一想就是我要怎么宽容，要怎么样把事情赶紧过去，不要口出恶言，不要有情绪波动这样，但我很忽略的就是事实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留意，我这么跟你讲，从来没有说让你不讲爱心，从来没有说让你不原谅人，没有这么讲。
对，
我跟你讲的就是先把事实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实，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嘛。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所有的爱心都要在真理的标准之下，对吧？真理标准之上，没有真理标准我们不说话。那想描述真理，圣经里面就是真理，接下来就要描述事实，到底发生什么事，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事。这个不清楚，你跟谁的关系都描述不好。
嗯，
不清楚的。
我想问可以，我觉得有一件你描述的当中有一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一个疑点。
嗯，
下班的时候看到你的车上有人夹了一张纸，但是当你打电话去的时候，对方说他是在你那个地点是在你住的附近，那可能你就要先回想这张纸你是什么时间看到的。那这样讲起来，他放那张纸的发生的时间跟你眼睛看到那张纸的时间好像不太 match。
对，不 match。 他们其实我们刚开始短信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我以为他说是在我办公室刮的，因为我没有提我的办公室，他以为我的车还在 apartment， 然后我在 apartment 发现的，但不是，我下了我的 apartment 直接开车就去上班了，停好车我就上班，下了班出门我才看到，因为我这样门在这里，然后我车是这样停的，我一出门就对着我那个车头我才看到，哦，那里夹了一张纸，所以那张纸是四五天之前夹的。我下我的 apartment 去开车的时候，我就直接开了车就走了，我都没有去看我的前面那个 windshield 是有没有什么东西。
OK，
好了，这个我们不深究了，你就学习从这件事开始学习怎么去描述一件事实。因为当你连个事实都不会描述清楚的话，那你其实会影响到你平常每一天日常的人际关系啊，处理工作呀、啊，然后方方面面的情感啊，理性啊，所有的事情都是随之而来的混乱，知道不？
嗯，那牧师，我现在做还来得及吗？
亡羊补牢未晚矣，人生永远不晚，只要要从某一个时刻开始学习，总是一个盼望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愚昧下去，那就真是绝望了。但是总有一天我们开始站立起来，争取努力的做一个智者，做一个智慧人，不要继续就是浸在愚昧里边不出来，那就蛮可惜了，很可怜的，知道不？
好的，谢谢牧师。
好吧，呀，还有没有哪一位想分享、想提问的？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下课啦。那行吧，没有就下课了。放松，做个祷告吧。我也早一点回家了。放松。
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我们也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这篇信息，扫罗遇见主，让我们从扫罗他生命的呀信主的这个过程的当中，让我们在当中学功课。求主也帮助我们从今天在主日学的学习，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记录事实，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的改变的时候首先能够口出恩言，也学习说智慧的话语，并且学习与人分享说造就人的话。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认识主的道路上能够多而又多的来认识主，也生命能够被主你所改变，也帮助我们能够成长。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再一次的为牧师的健康祷告，求主赐下完全的医治，保守牧师今天能够晚上有好的休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星星出来了。